你手中的是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11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所传讲的信息 What is that in your han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120。好，赞美归给神。天，让你感觉太好了，不是吗？非常的高兴。那所有那欣赏那爱的弟兄、威尔玛弟兄唱歌呢，请举一下手。那弟兄，我想让你们看看，那他们多么的感激你们。那最近我一直在想，那是有个要开始买一个帐篷，那一个大号的帐篷。那看看，那我能不能让这些弟兄跟我一起去，一圈一圈的走遍各国唱歌传福音为病人祷告，那用尽所有的时间直到出来，那只要直到一切都结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我要日日夜夜听他们唱，那听个整天，因为在那边在另一个世界没有晚上了，歌唱荣耀的福音。那威尔摩弟兄，那还有艾克伯格弟兄呢，只有神知道我多么的欣赏这个，那就是你们的歌唱，那你们看见会众是多么的欣赏他们。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些的弟兄。那约翰呢，坐在这里小弟兄，我只知道只学他的名字，我相信他是个水管工。那我希望他在加利福尼亚每个水管工对基督的态度都该跟这个人一样的，那一直都太奇妙了，有他的帮助，他昼夜的工作，早上五点起来，那下来开五十英里去工作，再回来，然后赶到这里来，待在这里也许直到午夜。那你知道那是很辛苦的工作，那他甘心的这么做，我们为此很爱他，不是？我们都感谢这点。那我们的弟兄，我没有看见小阿根布莱特弟兄，也许他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也许他进来了，神的另一个勇敢的小战士。要是他不在这儿，那好的，那反正我不想让他听见的，我想让你们听见。他是一个真正真正的弟兄，那真是我认识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好的那一个小个子，他的爱尔兰小个子的妻子，他俩的个头加起来差不多是一个人，你瞧他们真是太小了。但是那我们这都待在他们家里，说到一个可爱的家庭，我们总是敞开着祷告，就像基督一样。那我们确实感激阿根布莱特弟兄和姐妹，那还有上面所有西安山教会的，那他们称之为西安山，那里整个的氛围都是像基督的，所以我们为他们还有他所付出的努力而高兴。那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为主有做不完的事儿，他做这些事儿从来都不是勉强的，那是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做的。那如果不是因着他的帮助，我甚至都无法去海外旅行，那在心里有个负担。当他对某个国家产生负担时，那他就来了，那我会看到他的车开进了院子里，那我说那没来就会说，我妻子会说，那我们又要去海外了，不是吗？那么那跟布莱特弟兄心里边有负担，那是个如此姓钱的人，那即使我没有感觉到我带领，我也会与他同去的，因为我知道有神带领他，那所以我们全心的感谢他。那什么时候你们遇见他，那也这么告诉他，那他就是把我带到这儿的。那我当时在瑞士，那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告诉我说，我对圣费尔南多山谷有个负担。我说那是在哪儿？那我对这个地方不太了解，那在上面有一小群那被忽视的人，有几个小教会在那儿，他们正在努力的挣扎着啊哈。就说你愿上去那里吗？那可能不会有很多的会众，但你愿意去吗？我说即使只有一个那也没问题，小根本都没关系。那你知道这对人们来说似乎很奇怪，我们从不看数字，我们从不看数量，我们看质量，那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菲利有一次在撒玛利亚有一场大复兴，神呼召他离开那群大的会众，去了沙漠去见一个人，那却没有再送他回去，对不对？所以那我们从那个方面来看，那就不同了。那对这里所有与他们合作的牧师们来说，那我不认识这些的弟兄，但他们是一群很好的人。那你们这一代的新信主的 去他们的教会来帮助他们。那我会愿意支持那些相信这样施工的人，您不是吗？那有福音，全福音，那去到他们的教会，那这里还有别的好的教会，那我们欣赏他们每一个，那所有这些人，那你们的努力，我亲爱的弟兄，我祈求神帮助你们，从各方面来祝福你们。那对银座员，那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那我感激你们，甚至周围的管理员，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友善。那跟布莱特弟兄，那我一直想找他，那通常聚会结束后他们会为我收取爱心奉献，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有一次我开始过，我永远不会忘记了。那我牧养一间教会，那12年从未收取过一毛钱，那我有工作，那我支持，那必须支持教会。那所以我记得那个下午我进来，我天哪，那个星期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那你知道你是怎么去了那种地步，那入不敷出了，知道吗？那真是很糟糕。我说你知道的，亲爱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帮我，我是先是那个小会堂的人愿意变卖他们的衣服来帮助我。那我感激他们，那只是我不愿意接受。那我觉得我既然能工作，那干嘛不工作呢？那我告诉你们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从内心深处怎么说的。我真希望当我进入这一切的布道会时，能在某处找一份好的工作。那即使那不过是皮木头啊，或砸混凝土之类的东西，那是真的，那我是真心实意的，那至少我可以来供应我的家人什么的，但他们收取爱心奉献来帮助我照顾我的家人。那所以那我记得我告诉我妻子说，我今晚要收拾奉献了。他说真的吗？我说嗯哼。那他说那我要过去看着你怎么做。那他过去了，就站在我前面，那我站了起来。那我说大伙儿，我说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真是遇到一点小困难了。那如果有哪位弟兄愿意传递一些帽子，那很不愿意请求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能帮我凑点钱，那我欠了一点债，那大约5美元我还不上了，我欠了债，那我承诺了要还，那我还不起了，那如果你们帮助我会很感激的。那老执事站起来看着我，可怜的老怀查特弟兄，如果你们中任何一个刚好是从附近来临的认识的，我手里边拿着他的帽子，我往下看，那在我右边的是一个叫韦伯太太的老妇人，那坐在那个非常敬虔圣洁的那小妇人，她伸手到裙子那里面的小围裙底下，那在南方女士们都这么做，那同色的口袋里，那是在围裙下面的拿出一个那样的小皮夹子，那上面有个小扣子，把皮夹子转过来，那开始往里边掏，那里有一些硬币，我做不到了，我刚才说我只是在逗你们大家，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怀斯特就拿着帽子，他说我说怀斯特就我只是开玩笑笑，我告诉你我真不能忍受那个来救我的命。那看到那个贫穷的老太太伸手去拿他的硬币，我先生绝不能那么做。那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呢？这个老弟兄常在我家里面叫雷恩弟兄，他曾跟我去过西部，那最近他去到了荣耀中，他大约80岁，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那留长的头发。那我过去常在这一点是批评的，那男人不应该留长头发。我过去常批评他在大卫之家，而且这位五旬节派的弟兄，那是他骑着自行车从密西根州的道巴吉克下来，那他把自行车给了我，那他没有任何的挡泥板，那轮胎几乎都毁了，非常糟糕的状态。那我把那车放在外面那个小煤棚里，那时候下去到一毛钱店买了罐油漆，把油漆涂上，这上面放一个出售的标牌，那卖了5美元，那这样就不用收取奉献了。那所以那是我最接近收取奉献的一次了。那在聚会中，那也许他们收了，那我告诉他跟布莱特弟兄，那你们亲爱的人所有的付出，那么只有小群人，那费用很高，我知道你们已经做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那你们不知道我多么的感激这点。那甚至收下他，那都觉得有亏欠，那如果我能负担他，那我非常愿意负担，那弟兄我真是做不到。那我感谢你们的付出，那我祈求他那让你成百倍的加增。但是我知道借着小道消息，你知道 那这里的费用没有结清。我告诉拉根布莱泽里兄弟，如果他为我收取了爱心奉献，那就把这笔钱交给教会，那用来支付这个费用。我来的时候带了300美元，那是从之前的另一个聚会里边得到的，那我足够的路费回家，那我可以付我在这里时的账单等等，那没问题的。那这次聚会之所以有点意外的超支，不是你们的开销，那只是在某种，那我可能跨出了区域或别的什么，那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会众来支付费用。那我已经出错了2次，2次都在加利福尼亚，一次在另一个地方，一次在这里。那我向主承诺，当我的聚会到了一个地步，那没有财力来自负盈亏，那我绝不允许他们付钱。那如果有人去讨钱，或谁愿意给50美元等等这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该停止的时候了。学的先生，我不相信那个。不过先生，神是有能力的。我说出啊，当你不支持我的时候，我就该回家了。所以，那我不相信要讨钱，但不管怎么样，那我们有条路，那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接着我们的努力，那我们可以付清一切，那一切都会料理妥当的。那这不是说现在，那记住你们亲爱的人，那刚刚投入的钱财尽你们所能的做了，那如果你需要什么，那没有足够的钱来弥补的话，每个人那你都做不到，你知道，那我知道那是怎么样的。那假设今天下午有人来找我说，布兰弟兄，我希望你借给我5000美元。哦弟兄，我希望我有，但是我没有。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的考量了。那我们感谢你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神祝福你们，希望有一天如果神愿意，那你们也许可我，我可以再回来，那待得更久一些，那我们可以举行更大的聚会，那是某一天我们回到圣弗尔南多的时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非常的感谢你们。那为了防止我妻子彻底的晕倒，当然知道她必须要走上讲台时，那简直，那在出发之前，那我到了所在的房间，他们带我进去，那边的地方腾空，好让我能够预备。那是我一生里边见过的最紧张的，我很同情他。我说比利，我真的上去了吗？我说亲爱的，只要坐到讲台上去。他说我呵呵，那我不要总想着那个，他想在高临到之前上来。那我的妻子，那虽然是温柔害羞，但他仍然是个非常属灵的人。那我这么说，因为他可能会走上来，然后立刻又走回去。但是我希望并相信这会堂里的每个年轻人，每对年轻的夫妇，那当你们结婚时，愿你们的生活会像他和我一样。我们结婚那一起已经快15年了，在地上也是像在天上一样。那如果有什么功劳能给布拉汉家的话，那应该给他，他是那位配得的，没错，一个真正的女人，那一个真正的。那现在不管你在哪，他在这的某个地方。那我要他和我的小女儿萨拉，那我有一个小利百加，一个小萨拉和一个约瑟。那多少人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加利福尼亚，告诉你们说我会有个约瑟的，去上我们看看。那奇怪的是，那下一个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但主告诉了我，我会有一个约瑟的。医生说他不能再生孩子了，他说那是剖腹产的，我妻子只能用剖腹产的方式分娩，他和他的家人都是。那所以小萨拉出生了，那他真是个假小子，足以成为一个约瑟了。那终于几年后小约瑟来了，他6月大时重18磅，那么全心的爱他。那弟兄姐妹们，我妻子布拉汉太太，谢谢你们。那拿个麦克风，那你不会晕倒的，所以这样，呵呵。布拉汉姐妹说，朋友们，我真是很高兴来到这里遇见你们所有可爱的人，我真的很享受这期的聚会，还有主的同在。谢谢你亲爱的，那是你说过的最好的，谢谢你。他跟他妈妈一样的害羞。那谢谢你亲爱的，那感谢小萨拉。那是你们在电话上听到过的女士，那她昼夜坐在电话旁，那在门口，那一直在不停的接待公众，那只有36岁，头发几乎全白了，那现在紧张的几乎要崩溃了。那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他站在我和全世界的公众之间，那他真是不容易。神祝福他勇敢的魂， 有一天所有的好母亲都去了那里，愿他永远在那里，愿主祝福他。那谢谢你们大家对他的欢迎，我们非常的爱你们。那这里有一些的手帕要接受祷告，那这些手套要接受祷告吗？那有人丢了啊。那我在聚会上那这么做，那我为手套，我为孩子的小袜子祷告。那不久前在这里就有点挺可爱的。那在开始之前我们有点交通的时间对吗？那我曾经经过路易斯安那州，那我们要去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举行聚会。那当我下到那里时，我放在车顶上这个手提箱丢了，那就在黑人居住区。那么先生对我说，他说巴兰弟兄，你根本都没机会了，永远看不到那个手提箱的，甚至连口袋里的手帕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传福音。他说那你看巴兰弟兄，那些黑人，那是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区。那我说那一点也不会伤害我的。我说这些黑人喜欢我，我也爱他们。他说但是那如果，我说我的圣经在那里，那有人刚给我一套新西装放在那个箱子里，我身上穿着一套破旧的西装。他说你所有的都在那个手提箱里了。我说是的，那没问题。而是那如果圣经在里面，我说那如果一个罪人发现了他，他们就会把圣经扔掉，拿着西装就走了。他说那你就赢不了了。他说如果基督徒们找到了他，又知道你是谁，他们就会把那件衣服剪成碎片互相送祷告部的，所以你能怎么做呢？他说你肯定是输了。那我们去了那个州的南部，我们要在那里举行聚会，拐进去那个小地方。那所以他们是，那接着有警察上来，那他就告诉了他说能不能用对讲机广播一下，一个传道人行李箱丢在那儿。他说行啊，那叫南方说话的方式。他说哎，那不是不来地区的手提箱吧？我说是的。他说他为我母亲祷告的，之前坐在轮椅上得了一阵。他说行，那我去找那个手提箱。那他就走了，广播了两三天，那没消息，一点都没有。所以摩尔弟兄说没有任何希望了，巴兰弟兄，我们要去给你买一套新的西装来替换你这身，再给你买些衬衫。我说这一件还不是很脏的，没什么问题。那我就在讲道，我现在知道。那他说那不，我们不能再等了，那你现在就得去。那就是电话响，我说嘿，有人想找你，摩尔先生在电话上。那下去那个老客人说嘿，是你吗杰克先生？他说是的。他说巴兰弟兄跟你在一起吗？他说是的。他说你告诉比尔先生，我找到他的手提箱，我正在带着他在来的路上。我说摩尔弟兄，你的信心在哪儿？没错，哦，愿主祝福。我们现在来为手帕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谦卑的把这些放在这里的手帕、衣服、手套等等的都交托给你，求你仁慈的医治他们所代表的每一个人。愿你慈爱的怜悯安息在他们所有的上面。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在圣经中，我们在你所写的书中读到了这点。圣灵的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伟大的圣徒保罗从他身上取了手帕、围裙、邪灵和疾病，就离开了人们，他们就得了医治。百姓看见了与保罗同在，他们就有了信心，说他们想要从他身上取下围裙、手帕等等。你尊重了他们每一个人，圣经说疾病和痛苦就离开了人们。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圣徒保罗，在很久以前就回到了你的家中，但你仍然是同一位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他们里面的同样的信心也在今天的人们里面。你取走了属你的人，却从不取走你的灵。父，我祈求为了纪念当时人们的这大的举动，今天这些有着同样信心的人们正在送出手帕，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我谦卑敬畏全心全意的祈求你祝福每个人。 医治这些记号所代表的每个人。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门。我想聚会结束后，那这些立刻会寄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如果你正好，那等一下，那我没有被他的祷告，那把他交给我先生。父神呢，我祷告，虽然迟了，但最后还是到了。我祈求你祝福他，不管这手帕想要放在哪里，愿成为他所求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不要担心。那一个老妈妈总是很不一样，那真的是我，那你们没有这种的感觉吗？那不久前在上麦印第安保留区，那天晚上一个老母亲拄着拐杖瘸着来到祭坛上，她不那样向下拄着他们，她抬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流过那些深深的皱纹。她伸出手拿起拐杖，把拐杖递给我，结果腿就伸直了走下了讲台，没有祷告或别的什么，一个印第安人。我忘了，在心想这是某人的母亲。那我不确定，那这是那天在克里夫顿遇见我跟我交谈，在克里夫顿跟我握过手的女士吗？你是那年的那位女士吗？她的聚会中发生的事情非常的高兴。那昨晚在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里，那聚会结束后他们带我出去吃饭。那当一群人进来时，我正坐在那里享受一个汉堡包，那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患有某种的头痛或什么的病已经很久了，那这个病怎么样的离开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加入他了。那这位女士她的亲人得救或别的什么事发生了，那她对此很高兴。她说伯南弟兄，有太多的事发生了，我不想像那个不配的麻风病人，我要回来来表示感谢。那我很感激这样姐妹，那神祝福你勇敢的魂。那也许你们许多人得了祝福，那所以只要去告诉别的人，来大大的称颂主耶稣，我们赞美荣耀他。那想想那些不同的残疾的人，那没有几个轮椅，那三个坐在这里，那我们有两个担架，那让我们今天的求告神，那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我看到拐杖那在那个人的椅子下面，那只要祈求神愿他让他们今天离开这里时就不再需要他们了，那只要保持敬畏。那如果说的错过了任何的人，那一个人指着坐在那儿的一个瞎子，愿他像瞎眼的芬尼克罗斯比一样温柔的救主，不要错过我，听我谦卑的祷告，既有旁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希望今天我能力医治你们每一个生病的人，我很愿意这么做，但我没有这能力。希望我能力拯救这里的每个罪人，但我做不到，我没有，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有。那如果你能凭信心接受，他就不会白白的赐给你，那既为你的救恩也为你的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所有伤心的，我想让你们高兴，但我做不到，那神已经做了这事，因为他把这一切的背负造了哥哥他，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的，只要相信。那如果能在任何时候成为你们的祝福，请让我知道。那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块手帕，那你没放在这里，那可以打电话给我，写信给印丹那州杰逊菲尔，我很高兴送你一块小手帕，那他们是免费的，一个小布条，是的。那我为了祷告，那寄给你，那会一直为你们祷告的。那也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会再次回到海外，那穿越那些黑暗的国家，那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我会记得圣菲尔南多谷，人们说他们会祷告的。现在愿主祝福你们，在我们翻开书页之前，那只是一个短暂的聚会，那我们在这里时间不想超过4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然后我们要叫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然后我们要继续的前进，那我必须离开这里回家，马上要在路易斯安那州开始。我想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凤凰城了。那我问莱克伯格利兄，那莱克伯格利兄在哪？他坐在这儿，他在哪？在聚会里吗？那莱克伯格利兄，如果你在这儿，那能举下手吗？那艾纳尔，莱克伯格弟兄，那我没看见的， 也许他和威尔莫弟兄出去了，那当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去凤凰城，那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愿主神祝福你们。主耶稣啊，现在求你来，如果我们以任何的方式犯了罪，求你赦免我们。我祈求你大的祝福降在每个人身上。我们来到全能者的关怀，还有在大能的翅膀下。今天我们借着正确的方式向他祷告，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而过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和不配。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来只是因为我们被吩咐的要来。就说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相信这点，因为我们看的是那源泉，它是从哪儿来的，谁说的，是来自全能神可爱的孩子，它是父的心。现在我们祈求你接受我们，求你来用你的道，借着彼此真的嘴唇，向彼此真的耳朵来说话，愿得进入人心，来像这婚一样为即将到来的聚会赐下信心。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打开的神的道中，那我今天想要讲的是，那在我心里，那想要讲这个题目，就是神在他的宇宙中，那但似乎我的时间不多了，那我要从出埃及记第四章来讲一讲。那我知道你们今晚必须得去教会，那所以我们要尽早结束。今天下午我们想要一个长长的祷告队列，那许多人要被叫出来要接受祷告。那我们要那跟我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你们把它记下来。那我很爱神的道，你们不是吗？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不管我们试图做或说多少的事情，那多少虚构的事情等等，那我们的那些的神学，那除非它是从神的道来的，否则它根本就行不通。那那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安息的地方。那我们来读，摩西回答说，但看呢，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声音，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他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一根杖。愿主加添祝福给这些的话语，我们借着圣灵试着从这话中来得到一段的内容。那么讲的题目是，你手里是什么？那这是个伟大的日子，那是摩西的日子。我们都知道神在早期曾怎样呼召摩西拣选他，那他生来就是个先知。当他从他母亲那里出来时，那他母亲认出他是个正确的孩子。那摩西又是主耶稣一个完美的预表，在逼迫的时候出生，那仇敌是如何试图要杀他，就像他们想杀主耶稣一样。那耶稣出生时，罗马帝国发出一道命令，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那摩西出生的时候，那看见他是个正确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把他藏了起来，就像约瑟和玛利亚藏了耶稣一样。那每一件事都是他生来就是要成为拯救者的，成为一名先知，成为一名祭司，那耶稣一样，在各方面都是。但是摩西当律法给出的时候，摩西失败了，他下山摔碎了手中的石板，要扔掉了石板，打破了石戒，因为那他有一个的软肋，那就是脾气。他打破了石板回去了，显明那祭司之分，利未人的祭司之分要被打破了。那在这所受的试探中，在旷野40天，耶稣在旷野40天，当他出来的时候，撒旦在他最软弱的地方来试探他，那进食了40天就饿了。但当他遇见摩西时，他能够推翻他，但当他遇见耶稣时，就发现那里有比摩西更多的东西。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面前行见神，就让我看看你这么做，我会相信你的。那在这儿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饼，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能够做到。 耶稣知道这只情妇指示他的事，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撒旦不停地与耶稣征战，那甚至引用经文，耶稣回答说经上还记着说。那耶稣打败了撒旦，并没有使用他所拥有的任何神圣的恩赐，那这表明最软弱的基督徒可以凭着道打败撒旦。那这就是我想让人明白的，那传道人个人没有任何的东西，而是在基督里，基督在他的道中。你相信那个吗？那听听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死了又复活了，那今天在我们里面与起初一样的道。这本圣经是神的道，其中的每个应许都属于你，只要你能以正确的态度相信并接受它，那它就在你里面，这荣耀的盼望基督。那注意，那我们怎么进入基督里呢？首先我们借着信心接受它，相信。那第二，那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12章，从一个会员之中吗？借着一位圣灵，我们都受了洗进入了一个身体，那是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那这有点违背了我进信会的教导，但那是圣经。那只要我持守圣经，那我就是进信会的信徒。那之后，那我是在这圣经，我们被教导说你们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但保罗对一群进信会的说，使徒行传19章，使徒先生，他们是与亚波罗一起的，亚波罗是经由使徒约翰归信的人之一。当保罗经过以弗所上面的海岸时，遇到了一些的门徒，他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没错，自从你相信了之后，那他说，那他们是信徒，有极大的喜乐，叫喊赞美主。那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他说，那你们是怎么受的洗的？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是进信会的。他说，约翰受的是悔改的洗，你们要信那将要来的就是主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是在五旬节之后的很多年。瞧，这祝福还在继续，今天的仍在继续，会继续直到耶稣的再来。不管会众聚集在哪里，那不管他们是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的，不管他们是什么，当他们让耶稣进来时，神迹那就会涌进教会。这就像铁砧上的一块热铁被打出来的火星。没错，那当他们让基督进来的时候，那总是这样，那总是出现迹象。那当神显现时，你留意要发生什么。那摩西曾是完全失败的，也许今天下午这一流人，也许有传道人，那是完全的失败者。也许你一直是个家庭主妇，也许你一直是学校的学生，那也许你是父母的孩子。那不管你是什么，都让他成为曾经是，那从今天再重新开始。那不管是什么，也许你曾是失败的基督徒，也许你没有能够与神同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回来写下我要说的东西。那当摩西生下来，那他是个拯救者，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却在埃及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他凭自己做了这事儿，他自己担当了这事儿。那任何时候你把事儿担当在自己身上，却把神留在了外面，你就会像摩西一样失败了。那他以为他能做，看见一个埃及人边打给以色列人，于是他去把他杀了藏了起来。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成了另一个国家的难民，去到了埃塞俄比亚。他去了那里娶了一个妻子，找了份牧羊的工作，他结了婚。那叶特罗米甸的祭司，他娶了他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找了份普通的体力活，一个牧羊人。他牧羊40年，因为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认为这正是教会的问题所在。 那弟兄，当事情到这个地步，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基督，我们就直接走下坡路了。咱得把他们当作个人，把你的教会放在首位，把你的社交生活放在首位，而不是你属灵的生活，你就会失败了。那我在这里边停一下。那天有人说，伯兰弟兄，我很欣赏你的讲道，但你从创世纪跳到了启示录，哈，那都是圣经，无所谓呢，我只是必须去神带领我去的地方。那当他们建造所罗门的圣殿时，那把石头都切好了，那一切都按照秩序安排好了。当他们找到一块看起来很奇怪的石头，他们不认为像那样的东西能有什么用，所以他们就把它踢到了杂草堆里边。那他们继续用这沙浆啊、石头啊把他们放在一起。那后来发现，他们所拒绝的那个东西，那他们建造了那么多，却发现他们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有一块石头不见了，那他们建造，但却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那所缺少的那块石头，正是他们踢到一边的首要的防角石。那我这么说，那我要作为进行会的来这么说，那你们长老会的可以在其中得荣耀。好的，进行会我任何其他教会一件主要的东西，那也是我们都做过的事，那你们五旬节派也正在做，是的，你们正在拒绝这唯一的原则，唯一的防角石就是基督。那你们把它踢出去时，那可能说了他在我们的计划中行不通，那么他要在什么计划上运行呢？只要离开你的计划进入他的计划，教会就会继续前进了。首先先把防角石放进去，如果你不这么做，过不久你会发现那又成了砖和瓦了。所以在他们能继续前进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防角石才能够得下定式。那摩西拒绝了那个，他拒绝了基督的原则，那他以为自己是对的，那结果他成了一个难民，结了婚，生了这些孩子，放牧叶特罗的羊，找了份放羊的工作。40年之久，他在旷野深处走来走去放羊，天天走在同条老路上，那直到成了一个80岁的老人。这是40岁被呼召的。那你知道40是神呼召的年岁吗？那你瞧，约瑟啊、加勒、大卫在宝座上等等。但是当他40岁时，神呼召了他，那到了80岁时，他已经拒绝了40年了。摩西的生命有120年，那其中40年要接受教导，40年他完全的失败了，接下来的40年他侍奉主。那一天早上，那这条路，那转弯的地方，他走在来的时候同一条的路上，但他刚好看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那是一丛荆棘燃烧了，似乎没有烧坏。他说那我要转到一旁去来看看这奇怪的东西。那摩西所行的最大的一个举动之一，就是他转过一边，不是去批评，而是转过一边去要看看这怪事是什么。哦，我的弟兄们，那你可能认为这些事很奇怪，再转过一边坐下，就像摩西一样，那就坐下来观看。那其中一位最伟大的科学家罗克罗姆，他说你是怎么，那他们说你怎么懂这么多的科学呢？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学到了吗？我坐在大自然母亲的面前，向他张开双臂，他就打开我的心，告诉我关于他的东西。那你必须对基督也这么做，只要坐在福音的旁边，向基督敞开自己的心，他会对你说话的，那自然会的，神会回答你。摩西转过身去要看这奇怪的东西是什么，那他从没说拿几片叶子去实验室那化验一下找出原因。瞧，那他不是那种的好奇，他只是简单的坐下，那转向一边观看的景象，火在燃烧，奇怪的火。当他那么做时，神对他说话了，他说摩西，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如果摩西说出啊，我那么做有点太麻烦了，我干脆摘掉我的帽子算了，神没有说摘掉你的帽子，他说脱掉你的鞋。 许多人说，那我只要加入教会就行了。那不是基督说的，你必须要重生。瞧，不是你加入了多少教会，而是你必须要重生。摩西脱下自己的鞋子，怀着敬畏的心上来，那正是你接近神必须要有的方式。敬畏不是好奇，而是放下每一个重担，放下每一个的疑惑，上来说出啊，你要你的仆人做什么。怀着敬畏接近他，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天晚上坐在后面一个钓鱼的营地里，那我从小就看见异象，然后看到这个旋风上来，等到我听见的声音在地上行走时，不是一个异象。我说的先生，我知道异象是什么，肯定的，但这个不是异象。那人就站在那儿，我听见他行走，走到我所在的地方，他双臂交叉着，我简直要吓死了。那我抓住拇指，他开始咬我的指甲，他说不要怕。我就知道那是我从小的时候起就跟我说话的同一个声音，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一个男人的样式在那里。他说，我从全能的神那里差来告诉你，你要去为病人祷告，接着启示了发生的事。那对我来说这就没问题了。那当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去那么做的话，我会失去理智的，那我都没有理会他们，因为我必须心存敬畏的去到他那儿。不管人怎么说，神说的和人说的是两回事。听从人，那你会处在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那听从神，你会成为一名基督徒的。那大家敬畏的走上去，脱掉鞋子，神就告诉他说，我已经看到了我百姓的痛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声，我要下来拯救他们。那我要你，这40年前失败的这个人，他说我要你回去，那再自己回去，我要打发你下去。摩西说，我都不会说话，主啊，我拙口笨舌。他说我实在做不到。他说是谁造人的口？他开始那真正的来对付摩西，那是神行事的方式。弟兄，他必须要来摇动你，他必须要重新塑造你。今天的人也是这样，那你不喜欢被破碎，在你被重建之前必须先被打碎。先知要去了窑匠那里被打碎，上了转轮，把你旋转成为不同的东西。如果你是个罪人，就上到那轮子上，神会打碎你，重塑你，重塑你的生命，重塑你的家庭生活。那罪，摩西说出啊，我不能去，但神已经定义了要他去。他说摩西，你必须要去。他说出啊，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罪，神告诉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根棍子或一根杖，只是一根干枯的杖。那离开了沙漠的手里边拿着杖，像这样行走，那可能是他拥有了一切的，只是一根棍儿，也许你连那个都没有。但不管你有什么，把它交给神。你看看他用那根杖干了什么？那是一根同样的杖，那的骨舌它是从这里边造出来，是在旷野被造的，代表了基督。他扔下的这就变成了一条蛇，审判，那已经越过了审判。那只蛇在伊甸园里边已经受了审判，抓住它的尾巴，它又成了一根杖。那把手伸进怀里边，变成了大麻风，把它再拿出来，把它放回去，那就把它拿出来，就是干净的了。那么确定的，那就想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医治被包括在神的荣耀中。他医治了他。那另一件事表明人心是多么容易被骗，长满了大麻风。那这个挥舞神的大能那根杖的手必须是圣洁的，神的圣洁。那他把手放进怀里，大麻风就得了医治，把它取出来，他就可以顺服杖。那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看到他的荣耀后，他就不管有多少的批评者或别的什么，他就上路去埃及了。男人和男人女人，那不是要那远离危险的情况，而是接受神毫无掺杂的道，并在你的心里边相信。那即使所有从地狱里边出来的魔鬼都无法再搅扰你，肯定不能了。那约翰斯普劳尔，我的一个朋友， 并且告诉我说他在阿尔萨苏洛林，他正在浏览那里的一个大花园，那里有个基督的雕像，他的妻子站在那里看着，那是在批评人，那里没有任何的东西，看下去像基督的受苦。那这向导对他说，先生，你在批评那个雕像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用错误的方式在看他。他说过来这儿，看到这个祭坛了吗？他说跪下来，现在抬头看。他说当他抬头看时，他心都要碎了。雕塑家那把他雕刻的，那你不能远远的站着那么看他，你必须得跪下来仰望他，才能够真正看到他是什么样子。神就是这样写下了他的道，你不能够居高临下，那从心理的教育的立场上站着来看他，说啊，我不知道神迹的日子，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神没有用这种的方式写下他的道，是要跪下来通过的应许，借着主耶稣的血往上看。但是那样过来的时候，对你来说看下去就很不同了。而不是要被人批评说这些事过去了，将来不会有了。但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每一个的原则每一个的能力上都是。跪下来抬头在那边看，然后对你来说看上去就不一样了。对摩西事情看起来不一样了，他有了一个异象，异象改变了他的生命。如果你得到了永生神的异象，那就会改变你的生命。只要能有一次真正的看到他是什么，那些男儿女人，那我是带着敬畏这么说的。那知道会有一天，现在我必须要肯定，因为我一定会在神的审判台前来遇见我曾对这船讲过的每一个人。那在那儿，那么宁愿你们在这儿有点生我的气，然而却在那里爱我，也不愿知道在那一天你会说你这骗子，你本质的有区别，但你却不愿意告诉我。我宁愿告诉你真理。人必须接受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重生并被圣灵充满，才能进入神里面，并知道有关他的任何的事情。如果不是，那就只是一个教育的立场，那可能是一个头脑的转变，那里可以有头脑的转变，却没有心的转变。许多传道人挑选好的教会等等，因为你只是张饭票，因为这个教会里的人能奉献更多的钱，那不是心的转变，那就是头脑的改变。我宁愿饿着肚子只能吃苏打饼干喝自来水，但传讲神真实的道，即使我必须站在街角上传讲，我也不会为了要住在他们最好的宫殿里而向魔鬼妥协。我不会对他们妥协的。我传讲真理，我宁愿穿一件别人穿上的西装，一个不跟脚的鞋子，就传讲福音，讲出他的真理，按照神写出他的方式来传讲的，也不愿意向魔鬼妥协退缩。阿们。就是没有诚实，传讲着福音的是神说的，斧子就放在了树根上，任由木屑飞溅吧，这才是该做的。那摩西是个被改变了的人，不是他母亲给他的一切的教育，也不是他所受的一切的教育，还有他自己的军事天才，那就是法老训练他要成为的。然而摩西做出了一个伟大的选择。摩西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加的宝贵。如果法老观看神的道，看到摩西所做的，那会怎么样？40年前摩西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宁愿服侍神，也不愿当继承人，还有这地上最伟大的王，也就是成为埃及的法老。他做了自己的选择，但然弟兄在他面对面见到神之前，他仍然想自己来做这事儿。我相信今天全国有很多好的传道人，那弟兄们这么说是怀着敬畏说的。全国有很多优秀的传道人，确实是有知识的学者，是真正的男人，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基督。那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面对事实，重生，拥有老师的圣灵的经历，就像他们在圣经的时代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就像他们当时所做的。那个那种的意象会改变你整个的人。我的弟兄，我的姐妹，那使你成为不同的人，重生，看见主的意象，神如何在那里显现的迹象，神显现的地方，迹象就与神一同显现。若不是显出神这个启示，神就不会显现的。我多么的感恩之了，就在这里，而不是在远方的某处，不是在海端，而是在蓝天大道的拐角处，就在这里，全能的神使自己在这最后的几个晚上显现了，并证明他的儿子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显明并行了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阿们。 我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每个愿意相信的人，一个改变了的人。哦，当他得到了那个新的意象，你要让他远离埃及吗？即使你不得不那么做，你都做不到。他怕下去，他曾怕法老，他惧怕所有的埃及人，因为他是因为谋杀而被人追捕。但现在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拦住他，他已经亲近了神，他看见了一位天使，异象临到了他，他被神的火预热了，他站在那，他的心变热了，他看见了一些神迹和超自然的事，那人会不信他，但神与他同在。那每个人，那可能是个胆小怕事的杂货店的小伙计，那或一名博士，或一名律师，无论你是谁，坐在角落里边加入某个教会或什么的，以为自己能够蒙混过关，但有一天进入了全能神的同在中，神的大能跟火焰再降临下来，那你将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你会就告诉你所有的博士朋友，耶稣基督活着并作王。能告诉每个进杂货店的人，做律师的，你会告诉你每一个客户，不管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你永远不能够只是站着远远的去看，你必须进入他里面，你必须亲自得到。注意他，那现在他是个新人了，他出发了。那当你这么做时，世界就会批评你。不要指望你会有一个安逸的花床，如果每个人都说我好，每一件事都很顺利，那没有任何的难处还有试炼，那我就会回到祭坛上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是圣经，那是耶稣说的，他不能失败，他的话是真实的。所有的，这只是一些人，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人。那注意，那这是怎么发生的，现在的成了一个新人，有了个新的意象，那他赶快回到家里边，那找到他的妻子，让他骑在驴背上，每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孩子，牵过这头老驴来，手里边拿着一根杖，白胡子往一边吹着，白发刮向另外一边，向那下去了。人说，摩西你要去哪儿？下埃及去接管。哦，世人会嘲笑他，多荒唐的一幕，这给了批评家何等的空间。许多时候全能的神会给批评者留出空间，好证明他们是批评者，那也没有完全被理解。那我再告诉你们一下，神给批评者留下了空间。那你会这么想，没荒唐，一个80岁的老头牵着头驴，一头小毛驴，妻子坐在驴上，两臂下各夹着一个孩子，下去埃及，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国家。那相比之下，俄国只是小儿科而已。一个人的入侵，阿们，这手里拿着根杖，但他心里有一个应许，是从神而来的，他必须这么做。那我说，摩西，你走的有点偏了，不是吗，孩子？你会不会有点出错了？不，先生，神这么说的。摩西，那六位神并没问题，那我并不在意那个。但是，那摩西，你不认为你有点走极端了吗？不，先生，他说，我看见了神，我走进了他的火中，他给我看了一个异象，他告诉我要去，那应许在我心里，我就出发了。那他做了一件好事，是他真的下去接管了。阿们，因为神应许了，神被持守他所做的任何的应许。我知道你认为我可能有点荒唐，但我不是。那他径直下去做了神吩咐的要做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如果神做了个应许，他就会支持他的应许，他从不失败。如果神应许你什么事，如果是神，他就会去做的。我从未见过他做出应许却没有持守的，他总是会的。他手里有的是什么？一根棍儿。要有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人，战车、骑兵和长矛去对抗。你看看埃及人有了所有的长矛，那看看那些载着拿刀士兵的大型的战车，像这样行驶，车经过是把那些人的脑袋砍下来，看像这样的马，甚至这么多头上都绑着枪头，那么经过人的时候就能够杀人，那不是几百，不是几千，而是几百万。那这个老人家下来， 那手臂肌肉松弛的下垂，那像这样裹着一块旧布，他老了雪白的胡子，那80岁了，那手里边握着杖，眼睛闪着光芒，脸上带着微笑，他把这驴子拉到身后，他就去了，那要下去接管整个埃及，阿们，而且他做到了，那他不是在瞎胡闹，他看见了神，阿们，那今天同样的真实，没错，他在世人眼中看为狂热，不只是世界，有许多教会成员，是的，同样的狂热，他下去了，但在他心里，那摩西，你甚至都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人，你只是个牧羊人，如何用那根棍子征战呢？那没问题，神告诉我，那我这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去做吧。我们也许甚至连根杖都没有，也许你只唱首歌，那你可以做见证，任何一件事，不管你有什么去做吧，用它的荣耀神，不管是什么。即使你不会唱歌，不会吹口哨，不会做见证，那就传递小册子，做点什么。让我们开始做，无论你手中有什么，用它的荣耀神。神总是有那些跟从他的人。那次以色列的军队，那全都退后了，那他们离开了神。他们想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于是他们给自己弄了个王，拒绝了神。那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时髦的牧师，那所以那他被打扮得很漂亮，你知道。那首先那他们魔鬼知道这点，于是他打发了一个叫哥利亚的大家伙去了那儿，那站在山脚下说，你们这些自称是某某某的人，让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那如果那你们打发你们的一个人过来让我与他征战，如果我杀了他，那么那你的全军就会服侍，那你的国家会服侍我们的国家，如果他杀了我，我们的国家就服侍你们的国家。那肯定了，那魔鬼有了机会时他就会这样夸口的，那是真的。所以每个以色列都说，我害怕他们做，天哪，那么看到他们把佩剑的磨得如此的锋利，但他们却挠着头说，那我可做不了，他们远离这火太久了，就是这样，没错。那所以有一天，如果看起来骨瘦如柴干巴巴的小男孩上来那里，给他的哥哥们带来一些葡萄干，那些葡萄干糖果或什么带给他的哥哥们，他父亲耶西差着去了那儿。那小个子干巴巴的裹着一块羊皮，穿一个羊皮袄，骨瘦如柴的人，这是个小家伙，那他走上去，这句哥俩当时夸的口传到了一个错误的人的耳中，他说，你们那些的以色列人。小大卫转过身来说，难道你想要告诉我，你们竟然站在那儿任凭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难道你想告诉我，你们竟然站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任凭共产主义和无神论都如此猖獗，任凭那些不信的人站起来说没有耶稣基督，他的道不正确，神的医治是错的吗？只要我的身体还有呼吸，他们就没有机会。我先生，神必我同在，我肯定的。他的弟兄四处观看着说，我们知道你会来这里边看热闹，那些心里顽皮的小家伙，你回到家里边照看爸爸的羊吧，我们是站在这处理教会事务的人，那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是的，看起来你们掌控得很好，我们都控制住了，那你回去吧。那人跑了回去说，扫罗，外面有个人是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他说他要跟那个非利士人征战，那他说那把他带到这儿了吧。他们带着上学的说，那我告诉你孩子，我很钦佩你的勇气，那如果能拿个学位，文学学士学位，能拿个博士学位什么的，那我相信你也许可以，那你可以试试。他就脱掉自己的铠甲给大卫穿上，但他发现他的教会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哈利路亚，王先生，大卫说，我对那种东西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我确实知道，我手里有一个甩石器，那是他所有的全部的一个甩石器，两条绳子还有一块皮子。他说，但以色列的主神让我用他杀了一头狮子，他用他杀了一头熊，我从狮子的口里救出，他从狮子的口里救出了羊，在他起来反抗我时我就杀了他。他说，如果神在那里与我同在，我信任这个甩石器，我已经证明了他，我知道这个没有问题，如果神让我那么做， 他岂不更能帮助我杀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们？那对于一个像那样骨瘦如柴的小家伙，这是何等的声音，不是吗？那扫罗说，嘿，等一下，你真是不能就这么去，那协会不会那样接受你的，你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得关注这个。你是得解开他的大的盔甲穿在大卫的身上，可怜的小大卫几乎都给压弯了，都无法撑起那个大东西来。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弟兄们，你被各种级别的学位给束缚住了，也是你再无法传讲老师的福音了。没错，没错，那他们被束缚了，宗派的思想，所有的那些的东西，执事会不允许我这么做。我在乎执事会干嘛？天上的执事会对此怎么说的呢？传讲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的，耶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的，今天还活着，在人们中间证明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执事会。大卫说，从我身上拿掉这东西，我实在受不了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让我很紧张。所以他伸手去了那里，拿起这个小水石器，收起了他牧羊人的外套，那是你想要做的事，弟兄。他说，我已经证明了这点。那关于这古老的宗教，我可以说，弟兄，我已经证明了这个，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当医生说你还有三分钟可活了，那时我相信这个。阿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这奇异的恩典救了我，我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被传讲神的医治和主复活的大能为耻的原因，因为到了路的尽头，我依然要相信他。我知道他能做什么，我知道真正真诚的信心在神的道中会做什么，他将产生出神说要做的一切的事。没错，我如何像你们一样说阿们一无所知，怎么鞠躬啊，穿上各种华丽的衣服等等，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有件事我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在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圣灵就像五旬节降临的日子一样的自由，这是同样的福音。你只要解开你自己，走到外面的开阔地。没错，他来了，拿起他的小羊皮袄穿上，拿起他的水石器，他感觉好多了，你知道有点得了自由了。那曾被传统所束缚，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他去了，他跑到那儿捡起五块小石子儿。格利亚说，难道你要告诉我那里就是你最好的东西了吗？吼吼，弟兄，他有办法对付你。我要这么说，你真不知道包裹在那件小羊皮袄里的是什么。没错，那拿起这五块石头，那往那里放一块，那这个自夸的大力教徒走出来，到那里奉他偶像的名咒诅他，咒诅大卫。我来说，我要把你挑在我长矛的尖上。他的枪杆粗如织布机的轴子，那比这帐篷中间的杆子都长。他说要把你挑在这支枪的末端。一个重约111磅的小男孩，瘦骨嶙峋的，在沙漠的后面，也许都没有太多吃的东西，但与神在一起，这才是最主要的。他说要把你挑上去，放在这枪头上，我要把你挑起来，我要把你举起来，让飞鸟吃你的肉。注意大卫说的，大卫说，你作为非利士人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盾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骂战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我要砍掉你的头，把你的肉给飞鸟吃。为什么？这手里的是什么？一个水石器。但神与他同在，那是主要的东西。无论你是拿到了学士学位还是艺术学学位，不管你拿到了什么，只要你里面有基督，那有什么区别呢？无论你是否认识自己的 ABC， 或不管你知道什么，只要你在了复活的大能中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才是你必须知道的。他站在那儿，那他说了他要做什么，他就去了。当他们开始彼此靠近时，那个非利士人疯狂的咆哮，穿着他的大盔甲，他的长矛伸出来要捅小大卫。那小大卫拿着那个水石器，他手上只有这个东西，他下面把一块石子放在里面，他用手指握住了。小弟兄们，他对耶稣 JESUS 有信心 FAITH。 他带这块石头来了，当他甩出那块石头时，神直接带领着石头击中了头盔的中间。那头盔本应该在那个老哥俩的头上，结果他就倒下了。大卫跳到身上，拔出了自己的剑，砍掉了他的头。其他人就鼓起勇气，那把以色列人，我说把非利士人的军队赶出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们，今天需要的是那个大卫，他站在神的道上传讲耶稣基督毫无玷污的福音，使一些传道勇敢的去砍伐，直到把所有这些跨口的东西、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位置上、从我们的教会里边赶逐出去。阿们。哦，那是真的，我的朋友们。有一次，一个人在单手那一大帮非利士人朝着跑过去，那他的名字叫参孙，他四处观看，他什么也没有，在这捡起一个驴腮骨，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用一根驴腮骨打倒了1000个非利士人。为什么？神的灵在他身上，这是他能这么做的原因。亲爱的先生，一次在世世界里有一个老伙计，他的名叫山家，那里读过他的故事吗？大多数人很少想到山家，他在世世界里也是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想法而行。那小山家还有其他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把食物送进仓库时，那非利士人就来把食物给夺走了。那是魔鬼行事的方式，就在那把事情那建立了正确的时候，那那把事情开始运转良好的时候，魔鬼就来了。那只要留意那个，那他要进来拆毁神所赐给你的东西，要偷走，他是偷羊的狗。那这就是保罗说的，没错，他说在我离开以后，凶暴的狼会进来，坏些羊群。那你知道在家里我们怎么对付一只杀羊的狗吗？我们用双筒猎枪来对付它。我告诉你，对付偷羊的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双筒猎枪调转过来，把新约旧约都调转过来。我告诉你，那会使他扑倒的，在他抓到了牙齿中间有羊毛时，这就是证据。好的，没错，那会过来说，那你们所有人都去参加帐篷的聚会了吗？啊哈，那那个家伙是通灵术的，那可能是这样，但我得救了。阿们，没错，神在做工。刚才我看着一个人在那里说话，他是坐在一张小担架上，我不知道有多久了，但今天他恢复正常了，进入了教会，参加团契了。感谢归给神。有人有勇气，不管你里面有多少的勇气，能站起来迎接挑战。山家站在那儿，他刚打了所有的麦子，那是魔鬼放任不管的方式。他的庄稼丰收了，辛苦的工作都成就了，所有的收在了谷仓里。他正站在那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他的小孩子站在那儿，他听见了一个喧闹声，他站起来往下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来了600个非利士人，又大又胖，圆滚滚的走在路上，穿着他们大的盔甲，咚咚咚，举着长矛要上来夺走他的庄稼。他低头看着他可怜的妻子站在那儿，袖子全破了，可怜的孩子脸色苍白，非利士人夺走了他前一年的一切。那他看着他们又在挨饿了，他们又来了，全家人整个夏天都在努力工作，那么所有的都存放好了，那他们都知道这个，等一切都放好的时候，他们就想过来抢走了。他站在那儿，他看着那个，那他知道我不是说他生气了，但也许他的易怒生了起来。那他知道今天下午在这些肉色担架上的，这就应该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东西。找着魔鬼有点生气，那你说你这个老坏蛋，你是个骗子，基督使我自由了，我不用再像这样坐着离开这里。弟兄你直视着他，他没有一点权柄，耶稣在哥他受死时就剥夺了他所有的一切合法的权利，救恩还有医治，整个的问题都在哥他解决了。没错，他四处观看，他说那我不是个战士，我不会打斗，我对打仗一无所知，那我没时间出去这里学习如何决斗，那这样我就可以跟这些人打仗了。但是真的是被搅动了。那经上接着说，他抬头看，那在架子上那有一只赶牛棍，那是个长长的包着块铜的杖，那他们用来把牛赶到畜栏里边，也许当他们犁地时他把犁头上的泥巴给敲掉，那一只赶牛棍，那他没有时间接受训练去打仗，他是个农民，他对打仗一无所知，他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了。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哈利路亚，我受了割礼，我在这约中，神耶和华与我同在。他开始思想那些事，我能看见他挥舞这一双手，他接着讲我丈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也觉得抓起那只赶牛棍，他手里能拿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一只赶牛棍， 他走出了门，杀了600个全副武装的腓力斯人。哈利路亚！接下来你手里的是什么？医生就放弃了你，你再没有时间在那下面的兜圈子了，纠正过来。不管你手里有什么，拿起神的道，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杀了那东西，提着他走出去。阿们。热带巴兰弟兄，是的，你菜胆小的就是这样，那才是问题。那天我在一个足球体育馆的竞技场上讲道，那我去的时候，我看几个小口号总是鼓励着我，那有个大牌子说，打斗中的狗不在乎它的个头，而在乎它里面有多少的斗志。那是对的，那不在乎你多么点小，或你是什么弟兄，兴起来，不是你是什么，而是基督是什么，他在你里面拥有圣灵的大能。你说如果得救了，我的邻居会取笑我的，让基督进到那里，看看你怎么跟你的邻居交谈，看看生命将如何的改变。我知道我一直很粗鲁，我知道的，我跟你们交谈好像我都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样，但我们摆脱那种胆怯的境况，我要出去直面他，不要害怕，有什么可怕的呢？耶稣大胆地走向哥哥他，我伸出手来钉在了上面，甚至钉子人也说他一定有王室的血统，他不是像懦夫一样的死去，他像王子一样的死去，他是王子中的王子，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今天在这里，他从未退缩，伸出手臂，他只有一个动机，一个选择，行神的旨意。那你也做同样的事，不管魔鬼对你说什么，对你说你不会痊愈了，你的一生竭尽所能的做了，仍然认为你不会好了，但耶稣说你可以，只要你相信。那今天这里有陌生人，那我想知道，当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时，那时间正在流逝。我们的天父，你愿意赐勇气给某个可怜的男人或女人吗？他们被各种异教之风所摇动，他们来了却不知道相信什么。在这过去的星期里，我们就看到了你做的事，说这不可能是人类做的，我们一直留意着你，我们看到你从死里复活了，你今天就在这里，主啊，没有任何的鼓励，那让你的圣灵对这里的人心说话，那就是那些现在没有得救的，知道他们要对神的道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他们还从未重生，他们不知道借着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主啊，他们现在省察自己，思想一下，不管你把什么放在他们手中，愿他们向你举起那只手，把他们所有的任何的小的财当都献给你，即使那只是一个见证，至少他们有一只手，他们可以举起来。不论你放在他们手中的是什么，我们为基督的缘故而祈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每个知道如何祷告的人，那都祷告。我想知道今天，当你们思想这事的时候，朋友，这可能是我们在这地上最后的聚会了。如果从现在起6个月后回来，这里可能有很多人都不会在这儿了，那里是我可能也不在这儿了。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在一起，这么多的会众，那在我再见到你们之前，有许多人会离世，我们的下一场的聚会是在时间的那一边了。继续说，我再把主耶稣介绍给你们，你们要做的就是在你心里边相信并接受。我想知道今天是否有人愿意向全能的神举手说，主啊，借着这个，那我举手，我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从现在起我定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基督徒，因为我在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正在举手向你表达同样的事，此刻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神祝福你我的姐妹，那很好，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在后面的还有，那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在这里的，还有谁愿意说我现在向主耶稣举手，神祝福你孩子，我看见你了，那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在后面那里的，我看见你了，神看见了你，大家现在做祷告，基督徒们，那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在那里的。 那我现在接受主耶稣为我，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我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就在那里了，我看见了你的手，神也看见了，他们记住，神祝福你小男孩，很好。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现在就有永生，因为他什么？相信了。你说主啊，我相信，我现在要借着举起手来接受，神祝福你先生，神与你同在，我的弟兄，那很好。你说本来弟兄，那有什么意义吗？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那除非神对你说话，那否则你不能，那不，那有足够真实的原则举手的。那我说，因为你举了手，那这就向神表明了，就向神表明你现在想要接受他，他的爱子进入你的里面。神祝福你，小男孩，坐在这轮椅里举起了手，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哦天哪！如果那没有触动我的心的话，那想一想，这里有一些的男人、女人，可能已经上了年纪，那他们会去读一些什么真故事的杂志等等，直到你的心都变得刚硬，起了老茧。属于某个组织般的名字记在册上，却从不知道重生是什么。而这里一个残疾的小男孩坐在轮椅上举起了手，他说，我现在想要接受主耶稣。哦，肯定的。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弟兄在后面的，我看见你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我看见你了，我的弟兄，神也看见了你弟兄。也许你浪费了很多年，但在这个年纪耶稣必接受你。他说了什么？那听我话的，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就是现在，就有永生，是永远的，不至于受审，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是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在心里接受了基督，这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5:24节。那这是怎么回事？哦，我们有不同的方式。那么有些人想要上祭坛，那很好。我喜欢这样，我想每个人都应该上到祭坛前祷告一会儿。那就个人而言，你自己，你在那里祷告。那但你瞧，救恩神典，对此你不能做什么，而是神为你做的。你不能够来，除非神呼召了你。耶稣说你不能。那耶稣怎么说的？每个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会丢弃他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时，是现在时，就有永生，必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接下来你能领受的是圣灵的喜，在你接受了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后，那接着你就借着圣灵的喜领受圣灵。是否还有人愿意举手说，为我祷告弟兄，愿神接受我。神祝福你小男孩，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后面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那很好，那再多几个，那我们已经有几个了。那这里有一位女士就在这里，神祝福你姐妹，愿神祝福你姐妹，太好了。聚会结束后，当祭坛呼召，那我要你们都上这里，围着这里站着，向神献上你的祷告作为奉献，神必使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能再等一会儿，再来一圈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一个人。我心里有种的感觉，那真的应该还有一个的。那区别在于呢，能不能举手。那如果你能举手，那这就所要求的。神祝福你我的西班牙裔的弟兄姐妹，那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弟兄，那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坐在这的男人和女人，那这两只手在这边，那两个年轻的小孩子，一个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姐妹。你知道只要你照着圣灵走，那你就永远不会错。神祝福你，太好了，我的弟兄，神祝福你，我的小男孩。那现在还有人吗？那记住，你手里的是什么？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手里是什么？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是基督。他在说，现在就举手。神祝福你姐妹，你手里是什么？你说，但巴拉弟兄，我有点胆小，那跟你是什么没有关系，是神能对你所做的。你现在只要把你有的归给他，那至少你有一只手可以举起来说出啊，那这就是，这就是我所拥有的，我先给你我的手， 在这背后有一颗真诚的心，我厌倦了罪，我要做你的仆人。神祝福你年轻人，这很好。好的，我想刚才有二十三十或更多人接受了他。那神祝福你先生，愿神怜悯你。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直到我们在审判台前相会，那我肯定很高兴。那神祝福你坐在后面的年轻人，那他很好，那他们只是不停地钻过来，那为此感到很高兴。那你知道，我相信神必赐给我们一场杰出的医治的聚会，因为你来了并接受了。那么许多人第一次来这里，从未见过主的作为。然而你来归向基督，你所接受的基督，如果说的是真话，那你会看到的站在这会堂里边，现在在地上是所行同样的事。朋友们，不是你们必须猜测出来的什么东西。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亲爱的这小孩，就在我的面前，一颗温柔的心。那你不用再猜测了，也不用再担心了，不用再猜了，现在一切都完了，是末日了，耶稣就在这儿。圣经说，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现在就下定决心，太阳先照在那里，在东方的东方人身上，在数学上，在地理上向西来移动，文明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当你先照在东方人身上时，发生了什么？伟大的圣灵复兴发生在东方人中间。那后来有一天，神学、教会、宗派把它蒙蔽了。圣经说，那日不是黑暗的，那是阴沉沉的。他们有了光，只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从未有神迹奇事，他们相信的是过去的日子了。那先知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西方人现在正在接受他们的光，不要拒绝他。光在照耀，在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位圣灵也在这里行同样的事儿。我们有很多的狂热，我承认朋友，咱们必须得有那种东西。那记住，稻草儿总是在最好的苹果树周围，所以现在记住，耶稣基督仍然是神的儿子，那些事必须发生。那福音若没有人反对，就不能传讲了。我们知道这点，圣经这么说了，所以不要看那个，仰望耶稣，那是光。晚上的时候到了，在我们祷告之前，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呢？那我已经决定了。那神祝福你亲爱的姐妹，那对你很好。神祝福你姐妹，你在这里的，那对你是好的。神看见了你的手，那让我们来祷告。神祝福你弟兄，那很好，愿神怜悯你。神祝福你那边举起手的小女士，那我祷告求神怜悯你。那我们要祷告，现在每个基督徒都用你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刚归向基督的人祷告。亲爱的神，据我所知，我站在生与死之间。今天下午我必须讲得很严厉，因为我觉得是你把这个放在了我心中，甚至是当我到了这里之后，你说震动这些人。我刚教导了你的道，现在大约有三十四十只手举了起来，我希望我没有误解他们，是吧？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真诚的。他们举了手，以为有东西在他们心里边说话。主耶稣，我在向你引述你的道。有一天，当死亡在喉咙里窒息他们时，你要在河边遇见他们。医生走出了房子，说了永远不会从那种的发作中出来了。有人躺在那儿，患着肺炎无法呼吸，小孩子或不管是什么。那些活到年长的母亲还有父亲，死亡的天使坐在床角，月亮和了冷气浮在他们的脸上，但耶稣会在那儿的。他说他们必不至受审，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愿晨星出现为他们点亮道路，当那土块扔在棺材上时，愿那些古老的松树能够耳语着河那边有一片地。在那时候来到时，他们将记得今天，因为你曾向他们的心说话，他们举起了手。在另一片土地上，我可能永远不能在这里与他们握手了，但神应允了，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那里不再有死亡和痛苦，没有悲伤或疾病。愿我在那里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他们说，巴拉安弟兄，就是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严厉的传讲，人必须接受基督，还有你手里的是什么。我就向基督举起的时候，他接受了我。今天我在这儿，靠着基督的祝福和恩典。父，你愿意为我们那么做吗？ 母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就是我要你们做的全部了，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不要搅扰，那安静的坐着。那这里站这个年老的妇人，可能是位老母亲，头发花白。那我想到我在家里的妈妈，我想起了她，我妈妈大约就是这么高，我母亲差不多是半个印第安人，她的头发是炭黑色的，得像所有的印第安一样，当他们变老了，他们就变得身体沉重。那可能是某人的母亲，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只有神知道这些手过去经历了什么。他们可能多次抚平了哭泣婴孩的眼泪。多少年前，也许她还是个小女孩时，那位母亲可能把她抱起来，当她伤到手指时亲吻她，要儿子入睡。很久以前，那个老母亲越过了帷幕。也许今天她有问题，没有了妈妈能用亲吻来解决了，但这里有人可以用亲吻来解决的。我不认识的，从未见过的，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说英语，我不知道。女士，你会说英语吗？你会吗？但其实你不是英国人，你是德国人，对吗？没错。那直到我能够再见到你，Alf Winderson。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刚离开你的国家，那你听过那个故事吗？那个瞎眼的德国小女孩恢复了视力，在卡尔斯鲁厄，很了不起的聚会，在德国大约五万人归向了基督，在瑞士差不多五万人也归向了基督。你的百姓们都被打倒了，他们受够了希特勒，他们现在想要基督，他们很可爱，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的弟兄对待。谢谢你，主是对的。那你知道大妈，我不认识你，那我不愿意站在这里，那我觉得太渺小了，无法作为一个绅士站在像你这样的一位老人的面前，一位母亲，那却想成为一个骗子。我会很诚实的从我脖子上拿走这个，离开这房子。我想要帮助你，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为你做件事，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没错，你的灵里边有个很奇妙的感觉，他已经来迎接我了。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神知道你的需要，对吗？如果神让我去到你那里，就像那基尔特的儿子在撒玛利亚的井边所做的一样，会众知道当耶稣去到撒玛利亚时，他坐在井边打发门徒离开，一个妇人来了，那他出来，他是一名撒玛利亚妇人，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么读过那个吗？会中我读过吗？他想要跟这妇人交谈，他说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他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别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谈话继续着，那他说情很深。 那最后他在做什么？要找到他的灵，那正是我在这里边所做的。他是德国人，我是爱尔兰人，那我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想知道并没有什么分界线，深爱所有的人。那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他是非法同居的，还没有结婚。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他说我看出你是位先知。那听着，不要忘记这个。他说我们知道当弥撒来的时候，那是基督，我们被教导说当弥撒来的时候，他必做这些事。什么事？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就像他知道他的秘密一样，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那是弥撒亚的迹象，对不对？他说我们知道弥撒亚来了，他必知道这些事，告诉我们这些事。但这夫人不知道他是谁，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接着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 那如果他是弥赛亚已经复活了，那你知道我是不配的，别的任何人也不配，但必须有人为此蒙拣选，不是吗？那么如果弥赛亚复活了，那我说的是真理，他站在这旁边，那弥赛亚圣灵可以借着我的嘴唇说出来，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这么做，那告诉你是为什么来到这里，就像那个夫人一样，他能吗？如果他做了，会众会相信吗？愿他应允，是我的祷告。主啊，我相信你，奉耶稣的名。在传讲了这道之后，要得到圣灵的恩膏实在是很难，那就在这儿，你在报上看见的同一位天使，离我所站的地方还不到两英尺。这妇人患有神经紧张的毛病，她还有别的事情，把东西放在手臂上，哦，那是高血压，她有高血压，你还有胃病，那你这里有两个肿瘤，那是真的对吗？那你相信吗？那么就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使你痊愈了。要信心，不要疑惑，要全心的相信耶稣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好，女士，那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愿神与你同在。那我立刻看出来你是个基督徒，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谈论一个主题。那我不认识你，那有一个人出现在这画面中，那是太年轻了，那不能，除非是他的儿子。那等一下，哦，不对，是一位女士坐在那儿，为她没有得救的丈夫祷告，她坐在后面。没错，一个年轻的女士戴着这黑帽子，头发有点垂下来，她有个未得救的丈夫，她正在为她祷告，她手里举着一块手帕。是的，女士对吗？举起你的手来，那是真的。女士，你的信心是大的，愿神应允你所求的，我相信她会的。那当你遇见她时，告诉她耶稣正在对她说话。那我只是，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疑惑是，那这位女士，那女士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没有。那只要没有祷告卡，那你永远不会被叫到队列里，你不需要的对吗？教练已经被回应了，那你不需要任何的祷告卡，那不在乎祷告卡，只在乎你的信心，要摆脱祷告卡的状况，那你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一个人站在这儿，只要忠心忍耐忠诚相信主耶稣。是的，站在我面前的女士是个基督徒，他患有高血压，那他非常非常的紧张，并且他有胆囊的问题，紧张不安，那使得血压升高。那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以前在同一种的病上接受过医治，但是你对这事有点太傲慢了，你就走开了。那顺便说一下，你是个宣教士，哦，你曾经是个宣教士。我看见另一个人，那是你丈夫，他过去是五旬节派的传道，带他去荣耀来了，他离开了。那里头脑里还有某种的东西，你想弄清楚你要如何度过余生，你想要做一个决定，那你觉得你要去这里的东部，到东部的州，在宣教事故中结束你的生命，那是主如此说。 那是真的。主说的是真实的，对吗？那不是我，那是他。每个字儿都是真的，一直都是。那现在欢喜上路去吧。姐妹说，我对我的意志有过疑惑，我失去了他。现在去吧，要谦卑甜美，耶稣必与你同在。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你信吗？如果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坐在这个演说员旁边的，你的脖子有问题，你想要耶稣医治你，你相信耶稣会做这事吗，先生？你信吗？太好了，不是吗？肯定是的。然后坐在你旁边的这个男人，带个小女孩在他的那里，他的下半身有问题，那前列腺，那使人紧张，晚上起夜等等，你有胃病等等的困扰着你，那使得非常的紧张。那是的，不是吗，先生？你得医治了，基督使你好了，你周围都是光了。你所需要的就是信心来相信。你好，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先生，我们彼此不认识，我生从未见过你。那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我。好的，那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好让会众能看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可能不认识你，然而神知道你。我没有办法认识你，神认识你。但是你患有某种的咳嗽，那哮喘，那是一种的干咳，那你的胃是哦，是这样的，先生，你需要医治，但是你也需要救恩。没错，你一直在酗酒，我看见你站着喝酒，那喝你不该喝的东西。没错的，你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敞开的。我告诉你一些事儿，好让你能知道。那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你是在祷告，想要变得正确，对吗？那么你的胃病消失，你的罪得赦免了，你去受洗，求告主的名，就必得着。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现在是我的弟兄了，那不要下来，那除非你先承认罪。阿们。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他知道你的心。那不要动，要相信。你好吗，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神认识我们俩，对吗？你患有紧张的问题，你的脖子上也有问题，那是真的。你有肿瘤，你有胃病，我看见你从桌子上离开了，无法吃东西，你有溃疡。那有件事发生了，对吗？很奇怪的感觉连到了你，那去吃吧，不要疑惑，你必痊愈。神祝福你。那不用谢，不是我，姐妹，是他。只要信心相信，你若能信，年轻的女士，你不会瞎的。你坐在那里，眼睛骄傲着你，但是若信主耶稣，就不会变瞎的，对不对？你在为你的眼睛祷告。你旁边的女士，你们两个都有眼病，没错，那你没有戴眼镜。但你眼睛里的神经似乎在枯萎，那你看不见了，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对不对？我看到你想读本书，像这样往上推又往后移，这是真的吗？如果是，请你们两个站起来。那是你们两个的情况，愿主赐给你们视力，是我真诚的祷告。对神要有信心，只要不疑惑，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哦，多么的奇妙。先生，他刚才听了你的祷告，是的，他真的听见了。手放在你脸上的，坐在后面，穿着灰色的西装， 你对一些的事感到非常的兴奋，但你有关戒严，没错，你当时正在为此祷告，你说主啊，让他对我说话，那我看见你那里还有胃病，你也被他搅扰，没错先生，我看见一个妇人站在你旁边，满头白发，戴着眼镜，他刚刚得了一治，那是你妻子在聚会里，没错，那现在回家吧，你的关节炎没了，你的信心救了你，我的弟兄，你信吗？凡事都可能，要信心，如果你能相信，神必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有时候我刚才谈到这夫人的眼睛时，那从头上数第二个夫人，她戴着眼镜，你相信当时发生了吗？就在这头上，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阿们。是的，我正在对你说话，你正坐在那儿祷告。阿们。瞧，他怎么会说，我怎么能够听见你在祷告的同样的祷告呢？因为我正跟你站在一起。阿们。这是病人吗？有像这样的年轻的女孩是个病人。你好吗，年轻的女士？你是个很好的女士，但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愿神赐给我们更多像你这样的女孩，基督徒。我希望我能为你做一件事，我年轻的姐妹，来帮助你。那当然我不能，我是个人。但你服侍的主，他能做到。那拿尼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告诉他说，说他还是个信徒。在这个时代，这个时间，特别是在这西罕，这里有那么多那活得漫无目的的年轻人，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呢？也是同样的原因，我知道你来这是为了让我为你祷告，那里要我祷告的是关于一个肿瘤，那是在你侧面的一个肿块，那是真的。阿们。那你现在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允许我对你这么说，那是你更加的相信。你关心两个男孩，没错，其中一个这是吸毒的，另一个是青少年犯罪，你正在为那些男孩祷告，那是真的吗，年轻的女士？你将领受了你所求的，回家去，不要让你的信心落空，神必与你同在，我的小姐妹，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吗？很奇怪，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看到站在这里的一个我认识的人，他站在空中，是一个男人，他在唱歌，那是这里来的歌手之一，是艾克伯格先生，他正在为某个人祷告，那是个年轻的女孩，是她的女儿，她患了一种的妇科病。如果你在这附近，不要怕，先生，神必医治的。阿们。我相信我是要看见了艾克伯格先生，他在会堂里吗？那是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穿着一套棕色的西装。艾克伯格先生，我不知道是他。但他的一些清楚的问题，这里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的话，你能举起手吗？好的，很好，好的。如果他不在这里，请告诉他，无论他在哪里祷告，他在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在帐篷里出现在我的面前，神知道我对他的家人一无所知。事情就是这样，就在当时有件事发生在他的家人身上呢。艾克伯先生有一次快死了，他所乘的飞机正在下落，他求靠主，我正坐在山上打猎。神赐给我一个意象，要为他祷告。飞机起落架就放了下来，飞机停在了那儿，他安全的降落，安全了。只要相信，只要有信心。那这是病人是什么？哦，艾克伯格先生在这儿。那弟兄你在队列吗？不要再害怕了， 你走吧，没关系了。你相信吗？所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神祝福你。那过来，你相信吗？有个紧张的症状，这导致你出了许多的问题。哪件事儿是你胃里边有反流，那里有胃病，那是由神经的问题引起来的，那食物啊、油脂等等可能消化不了，这是真的。你现在相信吗？我变得非常虚弱，那你能来这里下吗？父啊，我祝福这妇人，为了行这神迹，愿他奉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女士，你愿意上来吗？那不要离得太远了。那等一下，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愿意接受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名天使说，只要你儿们相信你，不是信我，那是他们神圣灵要相信，是他们差遣了我。难道是我能帮助你的唯一的方式让你相信我？我已经讲到关于主的真理，如果你没有信心相信，我就帮不了你。如果你相信，我就能帮助你。你信，那么你就不再有妇科病了，那你可以得痊愈了。让我们说感谢归于神。来吧，女士，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看这里，就一会儿，那转向会众，那大约 60% 的会众和你患同样的病，那就像一个大爆炸，那从会众里边发出来。你紧张对吗，姐妹？你有时候无法把自己聚拢在一起，有时候你以为那这几乎要取走你的性命，你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在你的宗教经历等等中，你从未完全的得着满足，你总是想知道是什么。没错，这是真的。你一直想要与主更亲密的同行。有时候呢，最近那当你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时，撒旦告诉你说你已经越过了界限。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是是真的对吗？瞧，他对你说谎，姐妹，你现在得医治了。瞧，你不需要等候了，你去欢喜快乐。神呢，愿意吃在这孩子身上的魔鬼的咒诅出来，离开他，愿他被你的灵所充满，奉耶稣的名，阿们。要信心。那你真的不需要接受祷告了。你有同样的问题，那叫这是神经的问题，正在骄傲你。我给你看见这下面所有被神经的问题所骄傲的，举起手来，看到了吗？神祝福你。耶稣能在这里医治，也能在那里医治，你不相信吗？每个神经紧张问题的都站起来，就一会儿。那我看到了一件事儿，站在这里，就一会儿。那过来这儿，那只要继续站立着。你相信吗？如果是神的先知，如果正确的代表了耶稣，并宣称他给了我一个恩赐，那只要呢把自己交付给他，你的信心就能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吗？是贫血，女士的疾病。那底下每个贫血的人站起来，会堂里的每个人站起来，凡是有贫血的女性站起来，站起来，站在这儿就一会儿。那过来，女士，那只要留在你的位置，因为你有同样的病情，贫血，那待在那儿就一会儿。只要保持站立，那你过一会儿就会看到一些的东西。那底下的那些魔鬼在这里呼求帮助，如果你必须得离开这里，他在那底下也被打败了。要信心，你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那只要待在那儿。关节等等的病，耶稣很容易治的，对吗？你相信吗？那所有得了关节炎的人都举起手来，只要保持站立。那人不能站起来的，那按手在心上。 要对神有信心。同样的东西在你后面运行的，你有同样的问题，让我们说赞美主。那我相信有一件事要发生了，那就在那位女士的身上，她就运行在下面这里。要有信心，相信，那把病人带上来，过来这儿，女士，你相信我是？那等一下，我在同一时间捕捉住这个。有多少患有心脏病的，请站起来。有心脏病的，这个女人也有心脏病，要有信心站在这里等一下，相信。那过来，那是这个婴儿吗，姐妹？那把它转过来，好的，运行到了后面。哮喘病，咳嗽，所有有哮喘的站起来一下，你们能这么做吗？那等一下，那你手里的是什么？撒旦被打败了，他被揭露了，基督徒们，这怎么回事？你们没有人想从担架上起来？那这些魔鬼在抢夺你，他是精神的状态。魔鬼说那是精神病，你不要相信他。耶稣基督打败了精神病，他把魔鬼从你身上赶走了。如果处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会从担架上站起来，离开担架，接受我的医治，并且相信，对神有信心。你们其余人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所有的都在消失，看起来好像到处都是乳白色的，互相按手在彼此身上。他们要离开了，这就是了，就是这儿，这就是了。哦，撒旦，你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是所有这些人都得以就站了起来，出了。